I guess you got me. Well, mister, let me make this perfectly clear. Hello，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汤小电台《汤小有话说》，我是淮东。
大家好，我是杨广。
又是新的一期节目啊，本期节目来聊一下这个无处不在的键盘侠和杠精啊。
嗯，
这个其实呢，特别早的时候，这个奇葩说就做过一期节目，叫做《键盘侠是侠吗》。然后其中呢，这个当然辩论还是很精彩的，很有意思。然后我们之前呢，其实也聊过一些关于这个道德绑架什么这些选题，就是其实在键盘侠这块呢，就是稍微说过。但是这回呢，咱们就是只聊键盘侠跟杠精啊这两种这个现象。其实按字面意义上啊，这个键盘侠跟杠精还是有些不同的。但是在我个人本身的这个就是这个定义中啊，我觉得这两拨人在我这儿其实就是一拨人。当然可能从更这个法定的这个定义啊，键盘侠可能是主要是就是叫做所谓这个道德帝啊，所谓的这个很多人啊，这个老是拿道德为准则，
正义的化身，
哎，对对，正义的化身，然后在网上去喷很多的不好的现象，这可能更键盘侠一些。杠精是什么呀？杠精是不管你说什么，他都给你杠，你知道吗？就算
反正就是肯定是你的对立，
对，就算你说政治正确的事儿，他也给你杠，这个是这个杠精。但是在我这儿呢，这两拨人就都差不多，反正就归到一块儿了。所以我们在节目里说，可能是键盘侠，可能是杠精，无所谓，大家不要纠结。在我这儿呢，就都捅归儿，弄成一拨人就完了。然后呢，这个当时这个马东马老师呢，在节目里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反正特别值得回味，叫做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啊，就是这么一句话，大家可以细细的品味。然后之后呢，又有网友呢把后面这句又给加上了，叫做不随意误解是聆听者的本分，啊，这个就是一句反正就刚才说的挺耐人寻味的，大家可以好好先品这句话。就是我个人认为啊，原来可能就是没有键盘侠或者杠精这种所谓的这种存在，是吧？因为原来的没有互联网、没有网络的这个时代，尤其是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这些人就开始多起来了。原来是这些人他没有生存的土壤，为什么呢？原来都是在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情况下，你没有自己留言发声的机会。你比如说在过去是电视媒体跟电台媒体，包括报纸媒体，是吧？这时候甭管人家说了什么话，你只能看，你发声呢，你也只能跟你边上的人。就是我，假如看了一条报纸上一个新闻，我觉得说的不对，我只能跟杨广说：“哎，你看他说的不对，应该怎么着？”我也就键盘怎么键盘什么杠的，我也就跟杨广杠了，对吧？我没有机会把这个东西散播在网上啊。随着咱们这个啊，过去那拨号上网啊 ，BBS 什么的，就开始有这种行为。就慢慢产生，到现在这移动互联网，比如像什么今日头条啊，像什么微博啊，就这种平台特别多啊，大家谁都可以发表言论，谁都可以发表观点。然后呢，
而且大部分不用你来那个负，就是没什么负责性，好多都是匿名了，
对，
或者小号什么的。
但是现在慢慢，反正注册日越多了，但是还有好多人就是发出那些特别那什么的，所以。这个就是因为媒介传媒的这个介质变化了，现在所有人都可以发声了，都可以留言了，然后呢，这些键盘侠跟这个杠精就出来了。然后呢，我觉得他们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说这是中国人的一个特点，这个可能跟咱们的教育体制有关系，因为我们从小的受到的教育呢，就是哎，你这个题应该怎么回答，对吧？比如说这一段话的中心思想是什么？鲁迅先生说的这句话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啊？他阐释了对于国民党政府的这个痛恨什么的。所有的题都是有标准答案的，所以我们从小就被养成了看待一个问题是非黑即白或者非对即错的，它是有唯一的标准答案的。当你不你的看法跟我的看法不一样，那你就是错的，你就是反对，就是因为我们一些教育的一些问题会产生，就是说我觉得是这是提供了土壤啊，网络是提供了键盘侠跟杠精的土壤。然后呢，他们的这个为什么会养成呢？是因为我们可能从小的一些教育的这个方法可能现在看来有些不科学，造成了啊所有的跟我观点不一样的人，我就要干你。 而实际上这个社会呢，真的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的。这个社会上就是同样一个问题，站在不同的角度会得到不同的答案。你站在这个角度看可能是对的，站在另一个角度看可能就是错的，或者说是黑跟白之间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灰，对吧？
对，其实
这个灰阶可能是，是吧，几百几千几万的这个级别的灰，就是它是中间是有很多的缓冲带的。
对，
这是一个真实的社会。
是，其实刚才你听你聊这个，我就想起咱前一阵聊那个哪吒那个电影。
对
对
对， 对，
其实里面就是如果你看过这电影的话，你就发现那个你站在不同的那个角色的他的那一面，你都会发现他做的也是对的，不管他是正派还是反派，
都是其实什么敖丙啊什么的，对吧？包括那申公豹啊，包括哪吒，包括他父母做出的所有的选择，可能都是
有原因，
都是基于在他这个角度，他这么做是可能没有那么多的错，对吧？你只有站到上帝视角，你可能他可能对社会不好这个什么，但是我只是站在我自己的角度，我做出这样的事儿，我说出这样的话，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错误。
是。
然后我为什么说想做这期节目呢？其实这个，因为我做自媒体嘛，对吧？大家知道我做小面包汽车这个号，对吧？我会在很多平台去说，我自认为啊，我对很多的事情的观点还是相对来说客观一点的吧。我没有那么的这叫什么来着？偏激，对吧？我很多的时候都是，我觉得我还算一个比较有良心的汽车自媒体那号，虽然我们的产出的内容可能不多，也不够优质，但是最起码我敢对我说话的这个发表的这些观点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负责的。我最起码在我的价值观，我有一套理论来证实我这件事儿，就是我不会说是我先有一个观点，然后呢我再随便找点理由来佐证这件事儿，而是说我因为我有一套自己的理由跟价值观，我来证明啊我这么认为是对的。我是先有的因再有的果，而不是先有的果后有的因。现在很多可能是因为商业合作，因为我要支持什么什么事儿，所以呢我有果了，这个结果是已经定论了，然后我再凑三个因把这果给让它变成了。而我不是，我是因为是吧，客观的有几个因啊，有三条因，最后成的一个果。这是我，因为我也没有那么多商业合作，对吧？我欢迎各大厂商来充值，但也没人跟我来充值，所以我相对来说就能为自己的观点更负责任一点。但是呢产生的就即便我认为我还是挺公正客观的这么一个自媒体的号，但是仍然我发表了很多言论，还有人跟我杠，还有人跟我说。所以呢今天我就来聊聊这个事儿，
具体
说一下，具体反正我个人啊我分析一下，反正就是可能键盘侠跟杠精还有很多的原因啊，很多的类型，但是我能总结出来的，我觉得可能是就四种。然后呢，我来分享一下啊，也欢迎大家，如果说除了这四种之外呢，你还有其他的种类，也可以留言，咱们一块儿开诚布公的友好的讨论。但是我不欢迎键盘侠跟这个杠精来跟我这杠，没有意思。第一种呢叫做道德帝。这是就是标准的键盘侠，其实他可能都不是杠精了，是标准键盘侠。你比如说某某某地方出了灾难了，比如说这个非常有钱的，比如马云，假如捐了1000万，这时候呢最后有道德帝说了，哎，马云这么有钱，他才捐1000万，你看谁谁谁捐了1亿，你应该捐5亿，对吧？就开始说这种话了。假如马云真捐了5亿，他又会说，哎，你这么有钱，你1000多亿身价的，哎，他好像是可能是1500亿人民币的身价，你捐10%，是吧？你还有那么多钱呢，你捐应该捐150亿，就是这种道德帝，就是你甭管做出什么样的好事，你做出什么样的事，他都能找出点来喷你，对吧？你看，就是马云即便捐了150亿，他还有话说。你看那巴菲特，你看比尔盖茨，人都裸捐了。人家那个死了以后，就把所有的财产都交给那个慈善了。你也应该这么干，对吧？这永远他都有话说。
是，
这是我觉得是其中的一种啊，就是道德帝。还有一种呢，你比如就前一段时间这个热依扎，这个特别火的这个现在是比较火的一个女演员，演那个《长安12时辰》。那然后呢，她这个女生呢身材比较好，穿着呢相对来说也比较性感。然后这时候就有人好多人说了啊，你这个穿的性感什么有伤风化什么的啊，就开始就喷人家了。而且本身雷佳呢他自己也有抑郁症，然后说啊借着抑郁症炒作自己怎么着怎么样了。就是说首先我觉得可能确实啊，热依扎穿的有点性感， 但是我觉得这个在没有伤风败俗的穿的那么过分的时候，人也没露点，也没怎么着怎么着，只是相对来说穿的比较性感，我觉得对男性来说可能还是一挺养眼的事儿。而且他也没在就是比较就不应该穿了，你比如说应该比较严肃的场合，对吧，你穿成这样肯定是不合适，他只不过是在机场或者说是一些就是其实挺无所就没那么有所谓的地儿穿成那样，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对吧，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刚才说了这个道德帝啊，就是有这么一帮网友，这些人呢你还没有特别好的理由去反驳他，你知道吧，因为他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但是他们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你又做了什么呢，我特别想问问，说马云捐的不够多的时候，您是吧在国家遇到灾难的时候您又捐了多少钱呢，您拿出您自己身份那个身价的多少捐了呢，对不对，是不是，这我觉得就是同理嘛，那你又没做到事，你凭什么老要求别人呢，这些人就是从来都是老要求别人，自己没做到，但是别人你得做到，你是有钱人你必须得做到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老有这么一帮人啊。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心理扭曲型的，这个在很多的这个杠精跟到这个键盘侠里也有，就是怎么心理扭曲呢，你比如说谁谁谁特别有钱，就还是说假如马云特别有钱或者这个王健林特别有钱，说他这么有钱啊一定是偷税啊，他这么有钱一定是权钱交易啊，他这么有钱是怎么着怎么怎么着，或者说是比如说咱啊就是去年还是挺热的，就是说有这个空姐这个不打车嘛，然后后来被那个出租车司机给杀害了啊，就是这个，然后呢就是说哎你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晚上打车是吧危险，或者你穿着这个暴露活该什么的，就反正就总以不被人就是就不能被人理解的方式来留言，就是心理的极度的扭曲跟变态，我觉得这都不是一个正常的心态啊。然后就是有还有一些就是这样的一波人啊，这我就说那只能说是啊，价值观不同，道不同，不相为谋。我觉得如果你抱着这个心态，你在网络上你只是一个 ID 可能没什么事儿，对吧，你留完言了也就留了，是吧，对人家造成了一些伤害，但是呢可能也就这样，因为留言太多了。但如果你是生活中你也是这样一个人，那我觉得你生活应该挺失败的，因为我总体上看来可能这个社会相对正能量积极能量的人可能生活得更好一点，如果你每天就是带着负面情绪的话，这个人一般啊生活的可能都不是特别好。有些人可能相对来说可能消极一点，是个忧郁的人，但是其实很多人他只是表面上忧郁，但是其实这人特别正能量，是吧，你比如说那个月下里的那个彭磊，老感觉说话特别不着调，然后特别彭氏的胡言胡语，但其实他这人是一个很正能量的，他这人执行力特别强，对吧，不然的话他也不能拿那个月下的冠军，对吧，人家也是其实感觉吊儿郎当的，感觉不是一个特正能量，其实他背后的排练呀做新歌的时候是很努力的，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取得成功，对吧，吊儿郎当的人多了，但是他不是真的吊儿郎当，而是只是营造出一种吊儿郎当的那种状态，对吧，
是，
所以我觉得就是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心理扭曲的这一帮人特别负能量的人啊。第三种呢就是说观点不同情商低的人啊，这类是什么呢，就是说跟你观点不同，比如说杨广说了一个事儿，我不同意，对吧，不同意呢我觉得没问题，对吧，谁都有这个就是咱们所谓说的这个观点的相左，但是呢咱可以叫做开诚布公的客观的讨论，是吧，我说这个东西是黑的你说是白的，对吧，咱俩观点不同，但是呢你得拿出证据，是吧，你说是为什么这样，我说是黑的为什么是黑的，哇哇哇一二三四五，你说是白的为什么是白的一二三四五，拿理由，有些人就不同，就是黑的就是白的，你不懂你就是白痴笨蛋，对吧，这一帮人是这样，他没有理由，情商特别低的，也就是毫无，他说的所有的观点是没有实际的叫做证据，或者没有实际的 就是能支撑他他这个观点的东西，他也不会跟你、
就是不跟你讨论，就是说你就不对
啊，你就是不对。
然后你问他为什么，你滚。
对对对，然后就要么就直接就骂街了，然后呢，或者说特别高深莫测，啊，你对这个社会呢？啊，理解还是不深啊，或者你对你这个事儿啊，你小编你这个知识储量还是不够啊。然后，但是你说我装上普料，那你给我解释解释，我说这个事儿怎么样怎么样？那你倒是把这事给我说明白了，你又不说啊，你就
不
对。
我
不
说，
反正你就
说了，我说了怕你听不明白
啊，
我就不说了。
你就是不对啊，就有这么一波人。
嗯，
然后呢，还有第四个跟这有点像，叫做无知者无畏啊。有的人呢。你比如说对一件事儿的理解是一到十啊，我自吹自擂的事儿，说我可能对这件事理解到五了，我把这观点给说出来，你可能只对这件事理解到二，对吧？你当然不知道五了，对不对？就像加减乘除，我加减乘除都会，你只会加减，当你看到我说乘除了，你说你不对，只能这社会只能加减，你不能乘除，你这么做的是不对的，对不对？五个二就必须是二加二加二加二加二，连加五次才能得出十。你说二乘五等于十，不对，对吧？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因为咱俩站在的维度跟我的知识储备的量，对吧？是不一样的。你是站在非常低维度，如果你比我懂得多，那你假如你是懂到八的人，那您请拿出八的东西来跟我说，而不是说就是你说的那些字我都能懂。然后你拿这些证据来跟我杠，那没有意义。你说点我不知道的，对吧？如果你能说点我不知道的，你把我说服了，对吧？你把我说服了，你的知识体量确实比我大。我说哇，这大哥说的都什么呀？我都没太看明白，赶紧百度查查。哦，说的这东西好像是有道理啊。我的理解不对。如果你是这样的人，我服你。问题是你说这事我全知道，我是看出了比你更高的东西，我在说这些，你又没办法把我这个。我说的五的这些东西给反驳了，你只是二的认知水平，那你再来喷我这事儿，那不就是无知者无畏吗？对吧？这种事情也有很多啊。行了，现在啊，就是说大概给大家简单的归类了一下这个啊，然后也聊了一下，所以我觉得还得带入实际案例啊。咱们叫做老罗说的是少废话，看实物，看真相。我把我最近这半年吧。然后呢，也碰到了一些键盘侠跟杠精，我发表了很多观点，然后呢，碰到了很多键盘侠跟杠精，然后我给他归类一下，把这些就是其中的一些留言精选的啊，这些杠精的精选的，我给他提炼了出来，啊，列了，我给大家读读，大家分享一下，是吧？大家就能理会一下我这个人啊，做自媒体有多痛苦，你知道吗？每天都在跟这么一帮人，
每天被各种杠
啊，每天被各种杠。
来，第一个是。
第一个，就是说，我先大家说一下这事儿啊，叫做啊莱茵，这个 TUV 的一个认证，这是在魅族发布它的新手机，我没记错，好像是16TH 还是什么的，具体型号我忘了，反正是魅族前一段时间刚发了一新机。然后呢，这个事情故事是什么样呢？是魅族呢用了三星的这个最新的这个屏幕，三星的这个屏幕呢是经过了这个莱茵的认证，它是一个低蓝光的认证啊，低蓝光是对人的眼睛有好处。
嗯，
然后呢，魅族呢就用了这个屏幕，然后呢，他就直接说我这个手机是经过认证，或者我这个屏幕是经过认证。
嗯，
这个东西呢背后呢是很复杂，简单来说呢就是说，莱茵的认证是不认可，就是说。你屏幕被认证过了以后呢，但是莱茵不认可说装在一个别的手机上，因为三星送的时候肯定装在三星的手机上，对吧？你再换一个新手机，因为它虽然是有硬件部分，但是还有软件的调节呢，如果你调的不好，它这个东西可能还是不能符合它这个低蓝光认证，所以莱茵不认可这件事。就是如果你需要再打在包装盒上的认证，打莱茵认证的话，你需要重新送，把手机送到我这儿认证，然后如果没有的话，你只能说是使用了莱茵认证的三星屏幕，你顶多说出这种宣传口号，而不能说是啊，我这个手机经过莱茵认证，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其实本来说是很简单的，我就把这个观点，就刚才我这个简单的我就给分享了一下，然后这时候哇，潮水般的这个杠精就来了，
不行了
啊！我可以说第一条啊，叫做魅族这边已经修改了，其实这件事儿会让莱茵失去三星这个客户。首先，三星花钱获得了莱茵认证的目的是为了宣传更多人使用了三星屏幕。其次，三星已经获得了莱茵肉转的屏幕，现在还需要客户 第三方认证去花钱，那么三星这个认证就完全没有必要啊。这我觉得就是说，首先啊，三星是什么体量的公司，是吧？莱茵认证是什么体量的公司？魅族是什么体量的公司？你要弄明白，魅族是现在啊，现在手机厂商里，就是除了四大厂商，国产的小米、华为、OPPO、vivo， 除了这四个以外，剩下活的都不好。魅族也是在苟延残喘，去年我没记错，亏了20多个亿，亏损了20多个亿的这么一个厂商，对吧？他真的没什么实力，他跟那个四大金刚比的话，差很远了，对吧？你不要就是三星无所谓，丢了就丢了，你真的认为这个魅族的出货量足以撼动三星吗？对吧？包括对于莱茵也是，那我莱茵，我作为一个这个叫做认证机构，我觉得严谨是非常重要的，对吧？你随便就能贴的话，那我这认证的意义是什么呀？对吧？很多人相信了啊，用了莱茵认证，它地蓝光啊，使用的时候对眼睛的伤害小，结果呢，可能这个东西实际效果没那么好，那就等于是把这认证机构给坑了。我觉得认证机构特别严谨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所以这你的观点就根本就立不住。第二说，大家都知道，一个说屏幕，一个说整机，但是有的人就是装糊涂，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特别来蹭热度的自媒体啊，这就开始有点涉嫌人身攻击了啊。这个他用的那个认证啊，首先莱茵那个认证是有区别的，整机认证跟屏幕认证它的标 logo 都不一样。这魅族用的就是莱茵认证的这个整机的认证的 logo。然后第二个是刚开始那个 logo 还是从百度上下的，因为能看出一点百度的那个贴的那个印花，你知道吗？就是右下角那贴的那什么，那个都没完全擦干净。所以说，这魅族现在就是已经就是挺不正规的，跟当年的那个辉煌的魅族已经不一样了。就是你就没必要，你喜欢魅族你就喜欢，但是你错了就错了。而且事实最后这件事过了几天以后呢，魅族也道歉了。然后莱茵说啊，行，那大家以后还欢迎大家一块愉快的合作啊，对吧？这其实啊，当然因为我读的这些留言是魅族还没道歉的时候，然后就无所谓了嘛。那你最后证明是我们这些所谓的自媒体错了吗？是魅族自己都官方都道歉了。然后还有留言说是魅族这样宣传有问题吗？又不是说整机认证，说穿了就是某友商背后推动这件事，无数自媒体在推动。那我就想说了，如果啊，你这个所谓的魅族你不认可莱茵认证，那你为什么要写呢？对吧？剩下包括小米、华为所有的人都是，如果你简单的认为可能就是你魅族还得再交一遍钱，人家友商都交钱了你没交，所以友商就来陷害你。那我觉得，那你要是觉得魅族这事儿不重，魅族你觉得莱茵认证这事儿不重要，莱茵是一个不客观不公正的一个认证机构，那你就别打它 logo 了，就是你不能就说难听的，你不能又当婊子又立牌坊吧。啊，你用的时候你用人家莱茵认证了，然后你还手就说，哎，你这个莱茵认证就是一收钱的机构，那你用人家干嘛呀？对不对？你不是自己这个就自立不就自己这观点都自己都立不住吗？然后下一条呢是啊，你一个聊汽车的聊啥手机，咋还想做汽车界的手机评测做的最好的吗？啊，
这属于升杠，
这就升杠，就是说我因为我那号叫小编聊汽车，那还有那么多数码界的还测评汽车呢，都
美食界的，我老看那个什么大胃王什么这个，我操，开始接汽车广告，你受了吗？那我也骂他去啊！你不好好吃东西，接什么汽车广告？
啊，这不就吃饱了撑的吗？那我这样的话说，那我建一号叫小编聊世界呗，就是我就什么都能聊了呗。
啊，是是是
啊，我就我这号主聊汽车，但是我也同时啊是一个对于手机数码行业，
就是，
包括相机，
他意思的是什么呀？就是你开汽车就别是手机，你知道吗？你这是汽车号，不要使手机这种东西。我觉得他可能这意思就是不让你用手机了，
就为了就是升杠。然后他是一足球的，他是他头像好像是一拜仁慕尼黑的一头像。
那你干嘛关注汽车
啊？不是，我直接回了，我说那你就看好好看球吧，你关注什么手机啊？对吧？这杠的都莫名其妙，对不对？
是。
然后呢？
好嘞，
继续啊，叫做首先对于这件事抠字眼，魅族没说整机。其次，魅族发布新上阵都会有些双标，所以呢有些自媒体姓什么发什么我们看得明目而白，就是这又是你叫所谓的双标，对吧？那你不是你魅友双标吗？人家都是认证了，到你这儿没认证，那你就是做错了， 对吧？有这有什么可说的？
这可能是魅族的那个，
就是可能有水军、
水军船队，
或者说是
这特别像
有那种脑残粉啊、
嗯，
就是说，哎，一说我们家魅族，你说什么不好就是不行啊，就得跟你就开杠，就是说，嗨，谁都有喜欢的品牌，谁都就是东西，你不能，就很多人是不能客观来评价这件事儿，对吧？就是我用小米手机，我已经从小米最初的4C。然后后来换小米六，我到现在用小米九 Pro， 我用了三款小米的手机了，我能充分的意识到，就是我从某种角度我还是挺佩服雷军跟小米的。我觉得小米这个手机厂商，曾经是一个特别伟大的企业，因为它把整个智能手机的价格拉低了，让更多人能用上这件事儿，整个推动了，包括它的红米系列又把、这个、
包括我的第一台手机，我记得是大学买的、第一台
智能手机也是
小米一、对，
然后包括它的这个红米手机也是整个把这个等于山寨手机这个行业给摧毁了，让形成了一个相对来说更正规的这么一个
很完整的它的一个就是价格体现，比如说你从低端、中端、高端，
几百块钱一直到几千块钱。
对，
所以我承认小米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但是我也能就是客观评价小米的很多的不足。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你别当脑残粉，你当一个相对客观的粉。
你说脑残，想起我高中我们班有一女生，她特别喜欢一个明星，韩国的吧？我他妈也想不起来叫什么，反正就那就
是朱尼尔什么的呗，
恨不得八线那种。然后就是有什么跟她名字相关的，她就得喊一句，要不就上课突然炸祸一句，老师都烦的。我操，我都服了。就是我知道，就是有些你喜欢就得了，不要逼别人也喜欢。他就恨不得全班女生或者男生也喜欢，
你不喜欢就不行。
对，我们全班男生觉得男的长得跟屎一样，真的，就是真是就是你自己喜欢就行了，就好吧。嗯，
继续啊，
下一个，
这是关于科技产品，下一个这就关于有一些政治啊，跟那个咱们生活价值观的一些事儿。
嗯，
就有一个这个大 V 呢发了一个，就是说移民了。啊，不是出国工作跟学习啊，就是整个移民了，就
是
中国人移民到美国了，或者移民到加拿大了，移民到澳大利亚就无所谓啊。然后呢，还能不能接受他爱国？因为咱们能看到好多啊，包括这奥运会的时候，然后咱们这个因为国旗嘛，被这个啊，咱们这个西藏那边的很不好的势力啊，然后抢啊什么的，然后全国全球的各地的这个华人支持声援这件事儿，咱们其实包括现在这个。香港这个问题嘛，有很多人来声援这件事儿，然后呢，人家就发了一个能不能还爱国，然后呢，我说啊，我的观点是什么呢？爱国是思想上的，移民是个人的具体利益行为，不能混为一谈。啊，举个简单的例子，热爱自己的家乡是真理吧，对吧？就是我北京人，我爱北京，上海人爱上海，这没毛病嘛，对吧？但是呢，为了工作，为了下一代，加入其他城市的户籍，假如我可能是一个。啊，上海人，但是我能常年定居北京了，然后我为了方便我把户籍改成北京了，对吧？或者我北京人啊，在广州工作，在深圳工作，加入深圳了，这就是说这种情况其实在咱们的社会上非常非常多的。
嗯，
然后呢，
然后就
这些人还有没有资格在自己本身的家乡了呢？我觉得你叛徒，你北京人怎么能加入上海籍啊？你上海人怎么能加入深圳籍？
我觉得这个。就是今儿你来找我来方山了，叛徒，谁让你从朝阳来方山了？你在朝阳当待着。
说我就这就是，当然不能这么简单理解，但是其实这件事本身是有一定的逻辑的。这时候又有杠精来杠我，他说：“热爱自己的家乡为什么是真理？热爱自己的爸妈、热爱小孩都不是真理。”我觉得这就符合刚才我说了，这就属于价值观扭曲啊。
对，
就是说你家乡我没招你，又没惹您的。这个不需要归属感吗？中国人的归属感就是，就是家嘛，对吧？
他一定在他家乡不太幸福，
就是家嘛，国家嘛，就是一说哪儿哪儿的人啊，东北那旮瘩的是吧？你说哪儿山东的，你说哪儿北京的，你说哪儿上海人，对吧？老乡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说的是谁呀？这不说了，就是咱中国人，就是对于家、对于祖国，永远是有这种情愫的。
是，
而且中国人对家庭是吧，甭管是对父母啊、孝顺啊，你说百善孝为先，对不对？
嗯，
这现在咱家长当然可能对于孩子更多是溺爱了，已经不是说普通的爱了，已经超过一般的爱了。就是
现在
这中国人他就这样，你说对不对？那您 您别拿欧美这一套价值观来衡量我，我是中国人，我们就信这一套东西，对不对？我们中国人信了好几千年了，我们就这么信，对吧？那可能，咱可以往回再掰一掰，可能咱现在有点矫枉过正了，但是你不能说我这套东西是错的，对不对？包括整个东亚，它都有这套。整个因为日本韩国也受中国这种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就是也是对家对这 对这个家庭啊对国祖国是有很就很深的这种依恋的，对吧？包括现在十一就是我爱我的祖国这歌，我说大家就甭管在哪儿想起来大家一块大合唱，这对吧？这是什么？
我那电影看两遍，我
这是什么，对吧？我就你说你说出这种观点我都无话可说了，对吧？
就这就纯较劲
啊。然后呢
还有下一个比较暴躁，
叫做小编长的是人脑吗？大城市跟你的家乡会打贸易战吗？会有突然制裁吗？会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吗？对吧？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怎么说呢，那人家你难道说人家就没有资格爱国了吗？就是因为他
是
因为个人的原因可能，对吧？人家选择了移民，
是，
然后呢，但是
我记得就是那前两天看那个就是没事看了那个旅行，就是张君李江湖那个，然后他们不是就是我忘了第几季第二季吧，就是去一些包括索马里啊，像中东那些那个什么巴基斯坦那些就是大家常听
的
那种打仗的国家，然后采访了很多人，他们都是有一些人就是去欧洲留完学，然后也能找到很好的工作，然后就毅然决然的回家乡了。然后问他为什么，因为这是我家呀，他再乱就是天天打仗啊，怎么着各种乱，他也是我家，我不能说放弃家乡然后去那个欧洲，我也可以在那边生活，可是那边人我也不是特熟，顶多是同学或者同事，那这边才有我的亲人家人啊，就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像他们也是很那个，对，很热爱自己的家乡。 你不能说人家啊打仗你就得所有人都打仗跑，是吧？他们而且条件都特好，你能去欧洲留学，我都没去过欧洲，就证明家里条件也很好，是吧？
所以就是说你别狭隘的，包括是吧，很多华侨对于中国这个建设，对吧？或者说是很多的科学家，什么是杨振宁什么的，都是就是你特别狭隘的认为，就是连我觉得要说现在这个中国，你说你伟对中国的贡献，你伟大，你伟大的过任正非吗？连任正非都说，我从来不要求自己的子女一定要有华为的产品，如果自己他们就用苹果手机，我觉得爱国不等于说一定要买华为的产品，就是连任正非他都能说出这种话。然后任正非我自己看过照片，他拿一 iPad 用嘛，对吧？就是连任正非他都没说啊怎么样怎么样，而且是在中美贸易战这么一个敏感的一个历史环境下，老爷子都没说啊利用这个狭隘的这个民族情绪啊一定大家支持华为啊咱们好度过难关，人都没说，就是你愿意，就每个人爱国是爱国啊，买华为产品是华为产品，这同样就是爱国。我可能对于我自己的家庭来说，我可能确实啊，可能我选择了移民，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不爱国，对吧？当祖国需要我能尽量的帮助的时候，我还是帮助，对吧？所以这东西就是你太狭隘了，对吧？那你那些来中国工作那什么的那些老外呢？对吧？那他们就是叛徒呗，他们就是美奸呗，就是法奸，就是德奸，就是英奸呗，也是汉奸呗。在你这，他们可能来中国工作啊，然后也帮了中国很多事儿，对吧？意奸，意大利的
是
吧？
是
这你这不加拿大奸，澳大利亚奸，这不就没意义，就哦，这不就是所谓的双标嘛？就中国人干这件事儿就不行，老外干就行，这不就是双标吗？没意思。然后啊。接着聊啊，然后就是北汽有一个 FG 皮卡，就是拿家 B 锅40改的。
哦，那我知道，
改了一个 FG 皮卡。然后我说这个不如传统皮卡，你比如同级别的像什么稍微贵一点纳瓦拉呀、D-Max 啊，或者便宜一点像现在那个长城炮啊、风骏呀、啊，对吧？有很多这种皮卡，特别特别多。我说啊，你踏踏实实买普通皮卡就完了。我说你没必要买这，它这特别诡异，这皮卡是一个一排座的。然后后面就是纯货箱，是拉货也不行，拉人也不行，还是一皮卡。
其实就是为了让你能买那个买辆那个，其实就是那 B 勾什么240是吧？
40
啊，对，
不特别不伦，
就买一辆后边拉不了人B40。
对，然后
但是，
然后这时候杠精就来了啊，就是你就不懂了，是为了避开北京限购的政策，最近北京地区皮卡销量大涨，因为皮卡属于货车，不在限购范围之内，就是。 就是不能进五环而已，所以不少坐在郊区工作的人会选择皮卡。北京这款车就是针对这种人群的。我说我当然知道，是吧？你没看我那号叫什么？我叫小标轮汽车，我能不懂你这个吗？但是你同样十五万，你能不能买一正常的两排座加货斗的皮卡呀？
主要还便宜啊，
价钱差不多嘛。
啊、
就是你像现在长城出这炮也卖十五万块钱，人家正经啊能坐五个人，后面还能拉货。对不对？我买一这种皮卡不好吗？你说你这前面只能坐俩人，后面那货箱呢也不能，也不是多能拉货。你买一车就只能坐俩人，这不抬杠吗？到时候我们还有节目会单门聊这北京限购这件事，我就不展开细讲了。我说你这不跟我这抬杠吗？就我当然知道了，我就因为知道我，所以说你买一皮卡，你买一正经的皮卡，就他这不伦不类，他
这
是仿的是什么呀？是仿的那个，
他
思路的是那个。吉普那牧马人角斗士，但
是
人家也是四个两排座，四个座，五个座。你说你造一，
他是怎么着呢？他是没听明白你这话是什么，
先杠了再说，
就先杠你，
先杠。
我就问他杠完之后也看明白了，哦，说的不是这事儿。好吧，下一个
，就是讲这个，我这个节目啊，已经这个讲过路虎卫士这个事儿了啊。我说这个路虎卫士啊，这个新一代卫士呢，特别娘炮。这个大家可以翻我们之前节目，我已经讲过特别多的了。我就先主要
咱俩聊天，你都跟我说了 N 次、
啊，对对对，
就是这车不娘
啊。然后的这个就这个事儿啊，我就这个，因为之前已经节目讲过了，我就不再细讲。大家想知道我为什么说卫士这个车娘，翻我们之前的节目啊都有。
是，然后
我就直接来读这些
留言，来来
直接来读这些杠精的留言啊。
开始，
想问小编多少销量算成功？这么说吧，我记得揽运每年的销量也就1.5万辆。发现差些10000辆左右。那么如果都是70万，你会在发现揽运新卫士中怎么做等选择？我想大部分人会选择新卫士，这算不算成功？节目里我说的清清楚楚，但是因为确实这个音频节目嘛，跟这个很多图文啊确实他不相通，他也没听过。我说了，那你觉得算成功吗？你不都是内部打吗？就一共卖了5万辆车，你们自己朝三暮四，暮子朝三，
是
你抢的都是自己的市场。本身卫士抢的不是这些市场，本身卫士是跟牧马人、奔驰 G 这些硬派越野车抢市场，或者是丰田的 LC 七系抢市场。您这现在内部来回分来分去有意义吗？
那叫怎么着？那歇后语什么？烙饼夹卷扎丸子，架炮往里打。
对呀、啊，抢的都是自己人的市场。二说，哎，这我这一出来以后卖的好了，抢了点揽胜的市场。说那管什么用啊？那揽胜本身自己卖的挺好，那揽胜升级不行吗？那你没必要出一新车跟自己打吗？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是，
对吧？就是、你这算成功吗？我当然不算成功。你跟别人打，叫什么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对吧？你内战
一共五销量5万，你自己占5万，别的卖不出去，是成功了，成功干死自己了，
对吧？你应该想办法卖8万，卫士去再多卖3万辆，对吧？这就叫成功，
是，
对吧？然后卢普的观念呢，还处于70年前，听他的语气十分怀念上一代路虎的纯机械跟底盘车架。在我看来，最适合这些人的不是汽车，是牛车或者马车，这两种更纯粹、更机械、更原始。科技和材料学以及电子对其他人对他来说是显得格格不入。这真是这样吗？不是的，他们就是装啊。当然我这个节目都说了，我说新一代卫士应该改成什么样，对不对？哎，前面软桥，后面硬桥，用多片离合器，然后呢有大梁，对吧？
就奔驰 G 那套了，
对，就跟奔驰 G 很像嘛。然后就是你往那儿改，你不能全放弃，啊，这是一个最简单的这么一个逻辑。我也没说一定让他坚持硬桥硬马，而是说你要是适时做出改变。我就这么说吧，放弃大梁的车多了，放弃后整体桥的车多了，途乐就保持着大梁四轮独立悬挂，干得过陆巡吗？这不是你路虎第一家干的啊，日产干过了，三菱帕杰罗大梁跟四轮独立悬架全干，干掉了大梁，用了四轮独立悬架，干得过普拉多吗？是不是干得过吗？卖得好吗？没，就是这些事儿不是路虎的首创，有的是人都干过，
不行，
事实证明不行，
不行就是不行。
为什么现在说帕杰罗卖不错？是因为便宜。帕杰罗多少钱一辆？V97。32万，32万是3.8V6的发动机，2700普拉多卖40多万，2.74缸的，是吧？谁卖的好？ 你心里没数吗？
对，
对不对？三点五的普拉多跟你同动量级别，一三点五，一三，或者四点零的普拉多，
嗯、
你那三点八的，俩人差多少钱？那人家卖那得卖五十多万、六十万、
嗯，
对不对？跟你快差一倍的价格了。
我记得前一阵咱俩聊呢，就是等赚钱了买上越野车，
买上越野车。
然后其实刚想的都是普拉多，然后就是那个
太贵了，买不起。
后来一想，太贵，咱帕杰罗不错。
帕杰罗也还行，虽然性能稍微差点，那么便宜。
帕杰罗不错，你看价格，
对吧？就是你卖这不是路虎的首创啊，
对，
谁卖的好，自己心里有点数啊。
嗯、
就是这都是属于你认为我知识结构体系，就是说你只看到了二，我看到了有人这么改了，卖的并不好，好吗？是因为便宜，靠便宜卖的好。哎，就说白了，新卫士如果卖四十万一辆，我可能也会考虑。
是
你，你卖四十万吗？
对，
对不对？
对。
啊，陆巡、吉普或者奔驰大帝其实都是在坚持他们旧的啊过时的底盘大梁的设计理念，是他们认为只要还有市场，消费者就能接受这种老式设计，当然没有必要去创新和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淘汰更为先进的合理和舒适的承载式车身的越野车。路虎恰恰相反，在科技创新以及新技术应用啊一直走在前列，这一点不是奔驰、吉普、丰田能够做到的。非承载式车身用一个越野车过时技术，不管从结构啊结构里头、哎、说一堆有的没的，升功率什么的，
这个不懂的一听好有道理是吧？
我就说干过了，跟上条一样，有人早这么干过，你看他成功吗？你看是不是现在靠自驾升价看便宜？哎，陆巡还不是五点七的，四点六的陆巡卖多少钱？你看看五点六 V 八的途乐卖多少钱？俩人能差二三十万，
嗯，
对不对？哪个卖的好，哪个硬？就是如果你途乐敢卖跟陆巡一个价，你看陆巡不干死他？是吧？是因为靠便宜现在才能卖出去，
嗯，
对不对？
你要非要较这个劲，什么科技感？你买电动车呀，是吧？还玩什么越野车？非得较这个劲？
就而且我节目都讲了、
嗯，
对吧？我就不再细说啊。就
是
属于，就是你认为我不懂，其实我觉得您其实真不懂。您要是能说点那个，它怎么实现了？
嗯、
我节目里也说了，
这
车没有大梁，但是他说比大梁结实。您能够讲讲它怎么结实？
他这就是
我也佩服。
它是特别水军的风格，
对，
水军风。来下
接着说啊，你把路虎收购了，你想叫啥就叫啥。请问你现在坐垫是啥？娘炮不吗？作为一个车评人，车都没有看见，都没有体验过，下定论就合适吗？我觉得这事儿，那我就不能说话了呗。
啊、
哦，就是那所有的车就没见过真车就不能说话，但有些是基本的逻辑。
对，你看那些，那咱们看那些就是出点名的车评人。咱不说是谁，就是比如粉丝几百万的那个呀，人家他也转国外的那些新车，然后哇评一顿啊、
嗯
哦，这车真好看，怎么着？
嗯、
你怎么喷他去？是吧？
就抬杠、
嗯，
就是我这个
我们对我们看图片对外观就不能有前景
啊，
是吧？
对吧？或者这东西、虽然这个车没开过，但是跟它类似的东西，对吧？它性能，这东西就有些是常识。你比如我说。越野车的操控性能不如轿车，你说哎你不对，你开过越野车吗？就我可能没有开过，假如啊我没有开过奔驰 G， 但我开过牧马人呀、啊，对不对？我觉得它没有福克斯，它也没有昂克赛拉操控性好，这没毛病吧？你非得说我一定开过哪款车？就这个东西是普世的，前后硬桥的车，对吧？有大梁那么高的离地间隙。它操控性不会好到哪儿？
那能操什么控？
对吧？你怎么可能操控性好呢？
嗯、
跟四轮独立悬架，然后车身比较低矮的车，你怎么可能比操控？就是我虽然这款车没看，但是我跟它开过类似结构的。就这两款车可能操控是有区别，但也是人家假如啊，丰田八六的操控性是100，是吧？这个奔驰 G 的操控性可能是30，牧马人是20，但也是20跟30的区别，跟那100的大哥这不是一量级的东西。你跟我非说杠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没意义嘛，对吧？
嗯，加油。
然后娘炮，人家不娘炮的时候，你干嘛了？你买了吗？关注了吗？人家不做出来就吐槽了，真是的。我觉得这东西就无话可说了吧？
无奈。
我然后我直接可以回来说了，你关注我了吗？你加我粉丝了吗？你点赞了吗？你就来评论我的车评，你又有什么资格呀？对吧？ 这不就你的逻辑吗？就是就还就不能说了。
他们这逻辑特奇怪的，
对，
就是你没开过你还说，那怎么着的？
就
我操，
我没说驾驶感受，我可没说新的路虎这个卫士啊，操控好不好，加速快不快？
你不认识我就给我评论，你有病是吧？
对，我可没说这些，我说的是什么呀？我说的是基于它的结构上的东西，这东西是普适的，
是
它可能会比同样结构的强点，但是它不会，对吧？它不会强到那个。就什么就说白了吧，那人家整体桥有整体桥的好处，独立悬架有独立悬架好处，我说的是它独立悬架的不好的地方，我说的好，我没说新一代卫士操控啊，理论上啊肯定比牧马人强，对吧？这没毛病啊。
行了
不说了，
那下一个重磅，
下一个
最后一个重，这个我都觉得挺重磅的一个
啊，就是哈罗H9的三把锁，就是前锁这个问题，就首先中锁算不算锁？第二个是前锁有没有必要装啊？这个我们在节目里也都说过了，大家可以翻之前的节目。
对，
然后呢，
然后重磅的留言，
留言来了，
开始了，
叫做视频没看完，听你说这话，好像 H9配前锁不应该，就不应该有前锁，反正别的车就该别的车有。反正 H9 不该有前锁，可以选装，你不需要等，不等于别人不需要，你需要中锁中后锁走烂路，感觉三把锁，我感觉三把锁更稳妥，硬件越野配置高了，你们说三道四，哈弗是真的。我说就是首先啊，我觉得这是你作为一个对我一个内容提供者的尊重，您好赖把视频，我那视频一共一分钟啊，您把视频看完了您再喷，我视频里说的清清楚楚，我说
他这就是叫什么那个
生喷，
就以点盖面，生喷。
先
看你前面观点，我操，不对。然后后边
一共可能刚才十五秒，
不听你解释，不听你解释。
我说我那要是视频啊，三十分钟你不看完，它太长不看，我也能原谅。一共一分钟的视频，您都不看完了，我视频也说的特别。我说三把锁呢，没有什么太多的实际意义。我说有中锁跟后锁就行了，剩下靠电子限滑，前锁靠电子限滑就行了。我说对吧？你省下这6000块钱，把轮胎换成 AT 胎或者 MD 胎，对于实际帮助更大。但是你要非得自己有信仰，愿意装前锁呢？你土豪嘛，不差钱，那你愿意装就装，这是我的观点。我觉得我这没毛病，很理性。就是大家都是过日子的人，首先装前锁意义不大。
其实你这就是给大家几个建议，一个就是、有钱
你愿意装，你有
信仰有钱就
装，
你就要觉得更省事的，更那个。
对于普通人，大多数实际说，您把轮胎先换，您先6000块钱，您先别装前锁，
对，
您先把轮胎换了，绞盘该装装，防沙板、铁锹、气泵这些东西也得花钱吧？
不少呢，不少呢。
啊、
你算了，京东你不是，你从网上买点试试。
对，也不少钱。
不少，
我说你先把这升级升级，这前锁的事儿啊，您别只迷信前锁。您说您这三把锁，然后大 H T I 就玩越野，就无人机穿越，我说那你真不好使。大哥，您先把这轮胎升级一下吧。我说这是我的观点，对吧？然后，那你这我就没话说了。然后说
下一个，
你在这儿说没用，厂商、设计师还不如你吗？我承认你很懂越野，但你不懂设计。牧马人原厂离地间隙高吗？哪个不是改装出来的？不要喷你认为不好的车，厂商比你更懂造车。我说对呀、啊，我说厂商因为更懂造车，所以他用的是选配嘛，他没有原厂配三把锁啊，对不对？厂商的这工程师也认为前锁的意义可能没那么大。如果前锁是有必要，他为什么不预装就把前锁装上了，对吧？因为牧马人预装，人家卢比肯版本预装就是前后两把锁，对不对？就因为厂商人懂，所以前锁让你选装，说更多的其实就是信仰。说白了，三把锁跟奔驰 G 一样，跟牧马人一样，是信仰，实际不是刚需，
对，
对不对？
嗯。
看后想说的太多了。首先，牧马人配个前锁就正常，哈佛配上就不正常了嘛，有。再个陆巡是中后锁，哈佛就一定只要配中后锁吗？如果真配他们两个一样，你个二货又说要模仿了。记住，中国车企造车想怎么造怎么着，配置想怎么堆就怎么堆。反正我很喜欢三把锁，中国车要靠中国人。我这就是首先是狭隘的爱国主义，对吧？第二个就是大哥，你心里没点数吗？那哈佛 H9 哪来的？不是普拉多逆向开发出来的吗？对不对啊？就是都说了，人家为什么牧马人配前锁？人家是攀岩用的，对不对？人家爬石头用的，人前后硬桥当然要配三把锁了嘛。那您是一长途穿越的，您不是干这个，没用，对不对啊？这不你不就是杠精吗？对不对？ 您都配 TOD 了，您这是吧，您都又不是托森，又不是分时，对吧，您这什么车该干什么用，
嗯，
对不对，
嗯，
你这不就抬杠吗，是不是，那好多那跑车那人家配什么东西啊，是吧，你这个越野车怎么没有呢，是吧，那是一个东西吗，
那个
人跑车配那个赛车座椅，你怎么不配啊，
对，人家后轮转向你怎么不转向，
怎么抬杠，那什么车是什么，
对，人有漂移模式，你为什么跑你为什么越野车没有漂移模式
啊，对吧，你这不抬杠吗，你越野车和越野车它也有不同取向的，那人家牧马人，人家那个撒哈拉人都没前后锁，因为人家是跑沙漠了，跑沙漠不用前后锁，对不
对,
对, 对，人家如比肯是爬石头了，
前后锁上容易翻，
人家配前后锁，就是你这什么叫做什么用配什么东西，那你这哈就所有越野车都应该是一样的，你大哥那不是啊，对吧，所以相信看了这么多啊，大家也就都可能明白一点，就
完事了，这也是把你这最近的这个一些比较精选小留言
奇葩的这个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都给大家分享了、啊、
对，大家听着
我这个吐槽了，
图个乐，听着这他们这些，
最后反正就总结一波，就是哎，你反正我现在就习惯了，原来啊我还是比较生气看到这些、
嗯、
现在随着这个喷的我越来越多啊，我现在就比较淡定，反正就是
粉丝还涨了不少，
关注度很高、啊、
对，粉丝还涨了不少，
然后我就说就是嗨，我这有空有心情呢我就跟他们吵一吵，我就回复、
嗯、
没心情呢或者留言太多了，我包括我有一条发在今日头条上发英雄会，我的那个爆了，那个100多万的点击量，好几百条回复，我那个我都不评了，因为炸了你知道吗、
嗯、
吵不过来了，人太多了，体验了一回当这个顶级 KOL 的感觉，哇，一点开几十条回复，一点开几十条回复，
发现真爽，
对，反正也是痛苦啊，
嗯、
是
是，
我连每条评论我都没法看，你说有个十几条二十几条我还能每条看，我觉得有些就特别傻叉的评论我就不杠了，就是你要愿意跟我杠、
嗯、
你还是就直接骂，小编不懂傻叉，我没法回了，这我还说什么呀，那我要骂我你才是大傻叉，就没意义、
嗯、
就这种 对于这种人没意义，你要说就刚才这些我精选出来的，哎，还试图跟我杠杠，你这自己有理
好来有点观点，
哎，有点观点，试图、
嗯、
跟我杠一杠，那我就跟你杠一杠，我拿出我的知识体系来，就是有些网友是很理性客观的，但我没挑出来，对吧，人家就是来讨论这件事儿，你能跟我说出点这个真才实学的，就是我发现没有一个，就是这些杠精里啊，目前我很少判断，极少判断是你能用更多的知识体系比我懂得多。就我说我懂到五，你才懂到二，你能拿你如果懂到八，你用八的知识体系来干我，我发现没有，都是以为自己懂到八，实际都是二三的水平就来跟我开杠。然后
懂到八的他也不会跟你杠，
人家觉得就是。
人觉得你说你其实他懂得八，你的五其实也是对的，他只是多补充一些，可能他懂得更多一些。
对，所以呢，反正关于这一期杠精跟这个键盘侠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然后我希望啊，大家反正只要您在网上，可能不做自媒体，就发表点随便发表观点，可能都有人来说。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把自己遇到的相关的一些经历可以给我们留言、啊、
对，
分享一下，大家开诚布公的聊一聊这个事儿，然后大家也来晒晒这帮人，我觉得哎，就跟乐一扎似的，那个直接就把他们都晒出来，然后用网络暴力，然后就干了他们一波，让这些人就瑟瑟发抖，发现啊，
以暴制暴，
以暴制暴，反正就挺那什么的。我说咱不说倡导以暴制暴，就是咱看一乐吧，把这些奇葩的人给晒出来，看看这些人都多么奇葩，那我们就当捡一乐就完了，好吧，那本期节目就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吧，拜拜拜拜
拜拜。
trying to collect on a $50 bet. My buddy just looked at me and shook his head. And you know what he said? When I get it, you get it. You better back it on up and get off of my case.